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现在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连同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三在加拿大首都会谈后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并盛赞了三国在22年前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上，奥巴马总统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而且说那些反移民的言论并不代表美国大多数民众的想法。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涅托被问到是否担心川普之前的表述被认为是具有反移民、保护主义和闭关自守倾向的言论时说，将会尊重美国民众、美国选民的意愿，不管是谁入主白宫都会向他或者他合作。但是两人也都表示希望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和友好合作能够继续下去。索马里官员表示，距离首都摩加迪沙30公里处星期四清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路边爆炸事件。当地警方官员说，爆炸是由遥控的装置引发的。乘坐在一辆小型公交车上的至少20名乘客全部丧生。目前还不清楚这起爆炸背后的凶手是哪些个人或者组织，但是索马里青年党在过去屡屡发动了针对政府人员、国际维和人员以及平民百姓的暴力袭击。位于荷兰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星期三表示，将于7月12号针对菲律宾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主权的诉讼作出裁决。海牙国际法庭同时表示，希望各方和平解决相关争端。菲律宾在2013年的时候，针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水域拥有主权的说法提出诉讼。中方一直拒绝参与任何有关这一诉讼的听证，并表示海牙国际法庭做出的任何相关裁决对中方来说都是无效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在涉及到海事争议问题上，中方不接受任何第三方的裁决。美国执法部门表示，一位现年20岁的英国人这个月早些时候曾经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竞选集会上试图刺杀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这位名叫桑福福德的英国人说，他之前从来没有打过枪，在有了要刺杀川普的念头之后，才去位于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射击场去学射击。星期三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大陪审团裁定，桑德福德犯有两项罪责。第一项是非法移民持有枪械，第二项是扰乱美国体制内有序作业。不过，大陪审团并没有裁定他犯有图谋谋杀罪。桑德福德说，假如有一天他获释的话，还会再次试着刺杀川普。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机场遭遇恐怖袭击一天之后，美国参议院全体议员听取了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以及全国反恐中心负责人拉斯穆森的闭门简报。会后，议员们表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上的失利，更促使了这一恐怖组织加紧对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一些软性目标，发动袭击的步伐。美国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连同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三在加拿大首都会谈后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并盛赞了三国在22年前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上，奥巴马总统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而且说那些反移民的言论并不代表美国大多数民众的想法。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涅托被问到是否担心川普之前表述被认为是具有反移民、保护主义和闭关自守倾向的言论时说，他们将会尊重美国民众以及美国选民的意愿，不管是谁入主白宫，他们都将会与他合作。但是两人同时也表示希望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和友好合作能够继续下去。索马里官员表示，距离首都摩加迪沙30公里处，星期四清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路边爆炸事件。国际新闻为您播报完毕。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第一课重点讲解约时间见面的用语。首先请听电话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r.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is calling from his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we listened to the first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Mr. Blake called me from his hotel room after 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on Monday, June 10th. He wanted to arrange a meeting with me.
And you agreed to meet him?
That's right. We arranged to meet the following day, Tuesday, June 11th.
What else did you want to accomplish in this phone call?
I also wanted to set up a meeting for him with my boss, Ms. Shirley Graham.
Yes,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today.
Good.
Now let's listen.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Elizabeth 同 Epstein 先生的访谈。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Was it important for you to arrange these meetings with Mr. Blake?
Yes, it was. I knew that Mr. Blake's company manufactured high-quality industrial robots, and I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purchase these robots for our new factory. But I knew that my boss, Shirley Graham, wasn't sure. So I wanted to meet with Mr. Blake on Tuesday by myself before he met with Ms. Graham. 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were both prepared for the meeting on Wednesday.
I see. Thank you again for talking with u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day about arranging meetings. The question is, if someone suggests a meeting time that is not good for me, what should I do?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Rejecting a time can be a little difficult.
What should you do?
Well, first, if you're going to reject a time, you should give a reason. That means that you need to say why you can't meet.
I see.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I'm sorry, but I can't meet you on Monday because I'll be in New York.
Is it okay to be vague, to say, I'm sorry, but I'm busy at that time?
Good question. Yes, it's okay to be vague, but be sure to include an apology. I'm sorry, but.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m not free until after 3. The second thing that you have to do is to propose an alternative.
You mean to suggest another time?
Yes, exactly. For example, after rejecting Monday, you could say, but I'm free all day on Tuesday. Or you could say,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on Tuesday? If you continue like that, you will soon find a time that is good for you both.
Thanks, Gary. I'm sure that our listeners will be much better at making appointments.
Mary 给 Sarah 打电话，问她有没有空参加生产会议。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Sarah?
Yes?
This is Mary.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Could we make it earlier in the day? How about 10 o'clock or 10:30?
I'm busy until 11 o'clock.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That's good for me.
Okay, I'll check with the others and get back to you.
Okay, great.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Could we make it earlier in the day? I'm busy until 11 o'clock.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Gary 提示 ,Gary 要谈在商务交往中用什么样的语言同对方商量见面的时间。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closely at the language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We'll see how Mary and Sarah negotiate a meeting time. Mary is trying to schedule a production meeting. She checks to see if Sarah is free at 3 tomorrow. But Sarah is busy. Let's listen.
Hello, Sarah?
Yes?
This is Mary.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Sarah apologizes and explains why she can't meet at 3 o'clock. She then suggests another meeting time. Let's listen.
Could we make it earlier in the day? How about 10 o'clock or 10:30?
Could we make it is a useful way to suggest a new meeting time. Unfortunately, Mary is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So she suggests another time, using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we?
I'm busy until 11 o'clock.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That's good for me.
The new time is good for both Sarah and Mary. Finding a good meeting time is a kind of negotiation. You have to find a time that's good for both of you.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本星期的第二课，我们重点讲解怎样确认会见的时间和怎样结束跟别人的谈话。首先是电话访谈，今天接受采访的人是 Charles Blake。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speaking to us by phone from his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n this show,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second part of your phone call to Mr.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 I called him from my hotel when I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on June 10th.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nd with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That's right, Ms. Graham. I knew that Mr. Epstein wanted to purchase our industrial robots for the new plant, but he wasn't the one making the decision. The decision would have to come from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so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her.
Oka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下面我们继续听 Elizabeth 电话采访 Blake 先生。
So you arranged to meet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and with Ms. Graham on the following day, on Wednesday.
That's right. I agreed to keep my schedule open on Wednesday to meet with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said he would let me know when the meeting was confirmed.
What did you do for the rest of the evening, Monday evening?
Well, I was pretty tired from my flight, so I had dinner at the hotel and then went to bed. I wanted to be well rested the next day for my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I see.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I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n appointment? I've had problems in the past, especially with appointments made on the phone.
Y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very important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phone call.
Uh-huh.
For example, you might say, "So, that's Wednesday at 1 p.m. in front of the Regis Hotel." You should always say the day, the time, and the meeting place. The other person should say something like, "Yes, that's right."
That's good advice.
There are some things to be careful about when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Be careful with numbers like 14 and 40. They are confusing because they sound similar.
Yes, they really do sound similar. How do you know which is correct?
If you're not sure, ask the person.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Did you say 14 or 40?
That's a good idea.
And ask the other person to spell all names. For example, if the other person says to meet at the Regis Hotel, say, "Could you spell Regis?"
Uh-huh.
You don't want to miss a meeting because of a simple misunderstanding.
That's for sure. Thanks, Gary. Once again, you've given us a great deal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Let's listen to three examples of confirmation. Number one.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Number two.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Number three.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语言功能，我们来练习用什么语言确认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That's tomorrow at 7 p.m.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Gary 提示 Gary 要再次讲解用哪些说法来确认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ways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a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One way is to use the word so. Let's listen.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Another way to confirm meeting arrangements is to say that's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A third way to confirm a meeting is to say, "I'll see you,"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No matter how well you speak English, it is a good idea to always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your meeting. Finally, you can end the conversation by say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use the word meeting you instead of seeing you.
So,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f you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Yes, that's righ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Arnold Jefferson.
Today's guest is Arnold Jefferson. Mr. Jefferson is a receptionis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come to our show, Mr. Jefferson.
Oh, please, call me Arnold. Everyone does.
Okay, Arnold. Tell u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Oh, I've been there for about 5 years.
Do you like your job?
Oh, very much. I enjoy talking to people.
Do you get many calls from overseas?
Yes, we do. We sell a lot of our products overseas, so we get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foreign customers.
Do they usually speak English?
Of course. When people call most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need to speak English.
As you know, last year we recorded a number of your phone conversations.
Yes.
Let's listen now to one of these conversations.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this is Hans Schmidt of Omnitech.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One moment, please. I'm sorry, but Mr. Epstein is not at his desk.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I called?
Certainly.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Yes, it's Hans. H-A-N-S. Schmidt. S-C-H-M-I-D-T.
S-C-H-M-I-D-T?
Yes, that's right.
And your phone number?
I'm on the road, so you won't be able to reach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that I'll try to reach him tomorrow?
Certainly. I'll give him the message.
Thank you.
You're very welcome, Mr. Schmidt.
Elizabeth 同 Arnold Jefferson 的访谈。
Is it difficult to take messages on the phone?
Not really, but it's very important for me to confirm the information I hear.
For example?
Well, for example, spelling. Foreign names are sometime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so I usually ask the caller to spell his or her name. It'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confirm numbers, phone numbers, addresses, and so on.
Yes, if a phone number is not correct, you can't call back.
Exactly. So I'm always sure to repeat back a phone number.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Thank you. I've enjoyed being here.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about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using phones. The question is, sometimes when I leave a message, the person I'm calling gets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can I do to prevent problem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e key word in the question is prevent. You have to prevent problems from happening.
How do you do that?
Well, with a good receptionist, it's very easy. A good receptionist will ask you if you'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Then, the receptionist will repeat everything that you say.
So a good receptionist confirms all information.
Yes, that's right.
What if you get a poor receptionist?
Well, first you may have to say,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offer to take a message. And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repeat all information, then you have to confirm it. For example, after you give the receptionist the name of your hotel, you can say, would you like me to spell that? Or, would you like me to repeat that?
That's good advice.
Another tip is to speak slowly and pronounce everything clearly. For telephone numbers, break the numbers into small groups, like 415, 234-4698. You can avoid problems by confirming all information.
Gary,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good advice.
Milton 女士打电话给 Weber 先生留言。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ber Industries,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from Myers Shipping Company.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That's 877-3088?
Yes, that's right.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Thank you.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focus on how to leave a message.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could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The receptionist also uses the polite form could and would to ask for information.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Notice that the receptionist made a mistake in spelling Ms. Milton's name. But it wasn't a problem because she repeated what she heard and then Ms. Milton corrected her. Notice that Ms. Milton used the expression T as in 10 to help the receptionist understand how to spell her name. Let's listen agai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So, always be sure to confirm all information when you are leaving a message. You will save yourself a lot of trouble.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总统特鲁多、连同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三在加拿大首都会谈后，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并盛赞了三国在22年前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上，奥巴马总统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而且说那些反移民的言论并不代表美国大多数民众的想法。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涅托被问到是否担心川普之前表述的被认为是具有反移民、保护主义和闭关自守倾向的言论时说，将会尊重美国民众、美国选民的意愿，不管是谁入主白宫，他们都将会同他合作。但是两人都表示，希望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和友好合作能够继续下去。索马里官员表示，距离首都摩加迪沙30公里处，星期四清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路边爆炸事件。当地警方官员说，爆炸是由遥控的装置引发的。乘坐在一辆小型公交车上的至少20名乘客全部丧生。目前还不清楚这起爆炸背后的凶手是哪些个人或者组织，但是索马里青年党在过去屡屡发动了针对政府人员、国际维和人员以及平民百姓的暴力袭击。位于荷兰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星期三表示，将于7月12号针对菲律宾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主权的诉讼作出裁决。海牙国际法庭同时表示，希望各方和平解决相关争端。菲律宾在2013年的时候，针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水域拥有主权的说法提出诉讼。中方一直拒绝参与任何有关这一诉讼的听证，并表示海牙国际法庭做出的任何相关裁决对中方来说都是无效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在涉及到海事争议问题上，中方不接受任何第三方的裁决。美国执法部门表示，一位现年20岁的英国人这个月早些时候曾经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竞选集会上试图刺杀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这位名叫桑德福德的英国人说，他之前从来没有开过枪，自有了要刺杀川普的念头之后，才去位于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射击场去学射击。星期三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大陪审团裁定桑德福德犯有2项罪责。第一项是非法移民持有枪械，第二项扰乱美国体制内有序作业。不过大陪审团并没有裁定他犯有图谋暗杀罪。桑德福德说，假如有一天他获释的话，还会再次试着刺杀川普。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机场遭遇恐怖袭击一天之后，美国参议院全体议员听取了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以及全国反恐中心负责人拉斯穆森的闭门简报。会后，议员们表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上的失利更促使了这一恐怖组织加紧对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一些软性目标发动袭击的步伐。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分支部门于6月29号公布消息，将来自中国浙江宁波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判处30个月的刑期，原因是这位陈姓男士试图将美国军方高科技硬件非法偷运到中国境内。美国司法部说，陈姓男子试图非法偷运到中国境内180多件产品，价值27万5千多美元。这名陈姓男子2015年6月在塞班被逮捕，今年3月供认有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星期三在接受雅虎新闻采访时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发生的连环自杀袭击案具有伊斯兰国的特征，并警告说这一恐怖组织有可能在美国境内发动同样的袭击。布伦南说，恐怖分子在土耳其机场使用的是自杀背心，而自杀背心并不难做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组织公开说对在土耳其发生的袭击事件负责，但是土耳其已经在公开指责伊斯兰国是背后的凶手。42人死于伊斯坦布尔的袭击事件，另外有200多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为您播报完毕。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9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最近几个星期，中国许多地方爆出校园毒跑道事件，受害的学生出现流鼻血、过敏、咳嗽等症状。中国教育部表示，已经要求各地立即停止在建和拟建的塑胶跑道，并对招标过程及相关合同进行审查，对在修建学校体育设施过程中偷工减料或偷梁换柱的人严肃查处。中国有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指出，中国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早在多年前曾经对塑胶跑道做出过无毒的论证，有关政府部门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尽快对此进行责任倒查，追究当事者的责任，另外还应引进民间组织参与调查和监督机制。彻底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和必备条件则是自由的言论和独立的司法体系，活跃的民间社会，发达的公民意识教育，以及更高的环境和公共健康标准。中国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提出质疑，这些劣质塑胶跑道和供应商是如何进入校园的？如果涉及权钱交易，那么除了厂家和校方之外，中国的教育部是否应该被追究责任？我们邀请相关学者和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律师贾平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也通过视频连线在马里兰州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参加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 YouTube 网上直播的观众万方流他提出来的，他说这个毒跑道事件集中爆发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另外是不是和政府在2014年突然放松对跑道质量的监控有关，请马海兵先生来回答一下。
贾老师好，主持人好。之所以有个集中爆发，我觉得从那个现象上来理解，对，主要是一方面是民众的环保意识增强了，然后之前可能也有过，就比如相关的那个刺激性气味啊，然后也不舒服的，大家没有往这个环保和那个跑道质量方面去联想。这近年来这个民众因为那个就是雾霾等环境这个事件的影响，这个环保意识大为提高，同时媒体在这方面的那个敏感程度也大大增强，所以这两方面结合的话，就大家感觉就是去侦测这种效果的那个意识和那个敏感性都大大增强，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出现一批那个就是说集中报道的事件是不奇怪的。同时那个刚才这个热心的读者在 YouTube 上的那个回应，我觉得也是有一定道理，因为2014年之后就住建部放松了这个体育场地就是、说工程承包机制的那个资格的那个认定，就是说之前是需要专业资格认定的，就是在在承包这种塑胶跑道的那个建造这种工程的时候必须有相关方面的那个资质认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住建部在2014年这个撤销了这方面规定，这导致了就是说这个在承包的时候招标的时候那个这个质量方面的那个条件大大下降，更多的关注于那个就是说是价格，就是大家竞相就是压低价格的情况下，那个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
是马海兵先生，我看到中国媒体有报道说呢，实际上国际田联认证在中国可以生产合格的塑胶跑道的这个厂家只有十几家，而中国田联审定的也只有十几家， 但是目前在中国成这个从事这些所谓毒跑道或者塑胶跑道生产的厂家有几千家，仅仅去年就新增加了3000家。那么我们知道一般的行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能不能够进入市场，这是要经过工商部门以及其他部门他们的审查和认定的。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出现这种有效的认定和检验过程？
应当说有一定的那个检验程序，但是塑胶跑道它有一个特殊性，它是从它的那个构筑原理来说，它有两种，一种是在那个厂里面就预制好了，然后那是橡胶跑道这种上，然后到它是以那个卷的形式，然后学校购买了以后，只要是铺上去，就是卷卷那个散开铺上去就行了。另一种是在这种工程的形式，就是说学校那个招标找个工程队，然后在现场就跑到现场实际浇灌，然后铸成这个跑道。我觉得出问题的更多是后面一种，因为前面正如你说的，中国铁岭也好，世界铁岭也好，它控制的更多是这种成品的输出，就是那个成型的那个橡胶跑道买那个成品。但是中国这几千家厂家很多时候都生产这种原料，就是说塑胶跑道本身是由很多种那个化合物，然后各种物理就混合而成，你每一个过程这个产品这个过程都存在一定的那个质量关系。即使你这每一个产品都有一定的那个质量监管，但是你在现场施工混合的时候，这有没有人来监督，有没有人来验收，这个过程中又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也很多时候我看到的报道就说，就很多时候目前查出的原因很多时候和那个施工过程中的那个质量监控有关系。
是，那么贾平律师的现在的音频已经调好了。贾平律师，刚才我们就谈到为什么从2015年到今年毒跑道或者毒操场的事件集中的爆发。那么新华社也有一篇文章谈到了为什么五毒俱全的毒跑道能够进入校园，在你看来主要原因有哪些？
我想呢，这个是涉及到一个整个的一个治理结构和监管的这个架构，目前没有跟上。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包括媒体上说的，这个去年一年就增加了3000多家，50%是实际上就是小散乱的。有些是这个五毒俱全的，生产出来一些五毒俱全的这样一些产品。我想，那么有几个，这个我分析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各部门之间协调它是缺失的这样一个架构，这样的话它给监管呢造成一种这个瓶颈和困难。那因为它这个这样一个业务呢，涉及到好一些部门，比如说还有体育的，那这个部门那个往往是参与到这个规则的设计，就是这个标准跑道的标准质量标准。那么你教育部门呢，往往是要来管理学校的。那么学校呢，这个主要是对教育部门来负责，就通过教育部门去立项。那么它立项的时候呢，是要到发改委系统，立完项以后呢，是要去这个住建部门。去它有个招投标中心，通过这个招投标中心去公开招标，这样的话这个链条是很长的。那么在协调缺失的一种情况之下，规则不明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里面的监管呢，就容易被人叫 seat ranking， 就是这个所谓这个有一种寻租的钻空子的行为就会出现了。那么第二个呢，我认为呢，这个整个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制度的缺失以后呢，那么它也缺少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监理部门或监管的监理的这样一个机制的这个缺失。那么很多的这个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监理部门很多是没有资质的，他们能力也是比较欠缺的，人工也是比较欠缺的，可能很多人甚至没有什么经验。那么如果你没有现场的监理，那么那你如何去认定这样能够去验收，就在学校能够去验收，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可以是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第三个呢，我还认为呢，这个学校本身就教育部门本身，它带有一种天然的就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之下，它带有一种不透明性。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角色呢，因为它的孩子嘛，年轻人，那么它实际上是带有独立于这个社会之外的，那个就是说它带有这个比如说校园的围墙。一树立起来，那外面的人都很难进去，你很多事情你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那么同时呢，也涉及到年轻人，因为他学生尤其是孩子们，他们的博弈能力是比较差的，他们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有些人是未成年，大部分是未成年人，他除了这个身体出现这个抑制性的现象，就是过敏反应，那根本家长都不知道是怎么了，他也很难有说不的权利，这是我们的未成年人的权利的保障过程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个缺失，就是。
是，马爱兵先生，刚才你谈到了，我也看到了一些背景的介绍。 那么塑胶跑道呢有两种，一种就是预制型，在厂家里已经做好了，到跑道上直接一铺就好了。国际上高质量的跑道基本上都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那种现浇型，你说当然在工厂里造出来原料以后和到实际上施工以后铺在这个跑道上的，它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变化。我的问题是，监管部门和审查部门在他们审查产品的时候，难道没有把施工以及施工以后的这种状况或者会产生的其他的效果考虑进去吗？这里面会不会有官员腐败、教育部门不作为，或者是这种腐败滥用职权的一种现象存在呢？
刚才那个贾律师也说到，实际上涉及到那个具体的工程经理的话，是很专业性的一个领域。不管是那个政府机关相关职能部门也好，还是教育机关本身，比如说那种教育局或者是学校本身，其实你都没法去做，他们自己都没法做一个那个很好的那个经理，因为你完全不懂，就是说你在这个施工过程中，你根本就不懂他们掺进了什么原料，然后这个原料是不是合理的，然后是不是有害的，这个只能通过第三方那个就是独立的那个经理机构来执行。然后从那个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虽说有些招标工程是有要求必须有那个经理，但实际上这个经理有在中国和中国的很多就政策执行一样，就是说形同虚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是那个承标方和那个验收机构之间有一些那个就是说那个很模糊的那个灰色地带的那个交易，就是大家过得去就算了。同时从学校来说，他可能资金也有一定的不足，他没办法支付更高的那个成本来去购买那个就是说环保方面很达标的那个产品，包括那个成型的那个塑胶跑道产品。而且这是中国教育体制本身的一个很多众多方面的原因之一，那个弱点之一了。就是诸方面的原因结合起来，就是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这种信用体制的一个缺乏。其实你说像贾律师说了，我刚才自己也说了，就是说整个事件可以牵涉到很多相关部门，也牵涉到很多的那个流程，要需要每一个流程都严格把关，才能打造一个就是说很好的达标的一个无害的那个产品。但凡有一个流程出问题，那个产品可能都会出问题。但是中国就是出问题的这个企业也好，那个各个职能部门也好，它出了问题，它的那个就是说出问题的成本，它基本是没有什么成本，那个它完全可以逃脱了，事后就没有事了。那但它的信用体系还就没有给一个就是说你做了坏事要承担责任的这种信用体系。
那么贾平律师，我们知道中国教育部已经发出了通知，要求所有在建和拟建的这种塑胶跑道现在都停止。你认为解决堵跑道的问题的根本的原因啊，根本的办法会有几个？
我想呢，解决的办法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像这个通过行政简单的通过行政命令说暂停这样的生产呢，并不是肯定不是在是终极的解决方法之列，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选项。之所以这么说呢，我认为呢有三个层面来回答这个您的问题，尤其是刚才说提到这个所谓腐败和不透明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只有这个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才能回到您现在的这个问题上来。那首先呢，我认为这是一个规则设定权和市场的运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大概在倒追到很多年前，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有类似这样的这个规定，这个规则是比较松的。在2014年的时候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这个标准呢是被下降了的。但我不是这个方面的规则方面的专家，就是这个认证这个标准的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们假定说，如果说相关的部门把这个质量标准有所变动的话，它实际上是必然影响了整个市场的博弈机制，那么这个市场就会产生就是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新的这个博弈者或竞争者会突然增加，因为它可能规则会变掉了。第二呢，是在执行层面。那么这个执行层面上来说呢，主要是通过学校去立项和认证的，这个发改委，然后到这个一个招投标中心。如果这样一个程序带有不透明性，如果他的博弈当中这个年轻人或这个未成年人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管道去传递他们的声音，比如说质量和健康之间的关系能不能作为这个评估的一个标准，如果这个方面是缺失的，那么这个博弈就出现了缺这个缺出现一个空白化。这个时候 一些不透明的现象，可能就会出现。第三呢，我想这个市场如果规则有问题，执行有问题，它就会出现一个择劣机制。这个择劣机制很简单，这个市场本来有很好的一些企业，他想做一些好的东西，但是它成本会很高，现在什么都在涨价。那么你如果这个通过择劣机制的话呢，我就通过一些不透明的机制就以压低成本的方式，什么便宜我买什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好的就会被淘汰出去，坏的就会剩下来，而恰恰偏偏的坏的东西很可能是五毒俱全的，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这个就未成年人的身体造成伤害。主持人，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现在又出现了堵跑道的问题。我是一个80岁将近90岁的老人。我发现现在中国的问题，体制也好，监管也好，监督也好，只把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到处都是衣冠禽兽啊，只晓得饮食男女，不晓得廉耻，不晓得人性，是吧？这是个根本问题。60多年来的共产党的教育，把人培养成了兽，这是吧？是根本问题。我觉得中国人应该从这个地方考虑考虑。台湾有没有这些毒啊？其他国家有没有这些毒啊？还有，现在的香港也在变，是不是以后也会有很多毒啊？我觉得这个毒的根本问题在于人性的丧失。最近我看到李洪林先生有一篇谈人性和党性的问题，要根本清除党性，恢复人性，这大概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也看到了 Tony Chan 一位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现场讨论上他的一个提问，他说我的提问是，中共非常清楚毒跑道和地沟油毒奶粉事件性质相同，本质上都是缺乏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造成的，中共什么时候才会司法改革？司法独立问题不解决，毒跑道、毒奶粉、地沟油等问题能解决吗？我请马海兵先生来谈一谈你对这两位听众和网友的他们的问题的看法。马先生。
首先感谢听众和观众的那个参与啊。首先这位老爷爷的那个问题，其实这个事情的确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问题，但是从解决办法来说，我们不能依赖于就说完全的道德的那个规范的设置。至于中国人的道德规范是不是在最近几十年有所下降，我这个没法去评说，但是至少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人性始终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角度来说，我们只能去通过政策去激励发扬好的一面，然后去限制坏的一面。说到就说中国也好，其实世界其他地方国家也包括美国也好，那个人性其实都有阴暗的一面。你如果政策没有去限制这个阴暗的一面的话，它是在一定条件下它是会发酵，是会那个就所造成这样的事件。所以说正如刚才贾律师所说的那个，就是说从各个方面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管各个方面，然后包括也说了整个信用体系的建立，都需要一起努力，你才能够有时候限制这种事情的发生。才另外一位 YouTube 网友说的关于这个司法独立的事情，这涉及到那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根本上是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个我恐怕那个没办法评说，而且我觉得在未来比较短的时间内，恐怕还很难看到它实现。
接下来我请这个贾平先生来谈一谈，除了有关的部门以外，有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提到了法律的问题啦、责任的问题。那么我再谈其他的话题，比如讲毒奶粉还有毒食品的问题当中，我也经常会看到有关的厂商受到了处罚，责任人有的责任人被受到这个刑事上的这种拘留啊或者监禁，那么其他的责任者是不是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处罚？比如讲毒跑道它本身质量不合格，有人偷机取巧，我想这不仅仅是厂方的行政这个人员，更多的是它的科技人员，比如讲它的化工师，那些有毒的这些物质进入了食品，进入了奶品，难道这些个所谓的化学家、工程师，他们不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处罚吗？
主持人，我想呢，我同意您的观点，那么这涉及到一个这个司法问题当中呢，就是这个你在起诉当中哪些人可以参与这种所谓的连带责任，那么这个企业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是
那么这个参与的这个交易的人也要参与这个进行责任，那么企业当中的一些人那么也应该有责任，他不仅有民事责任，企业可能有民事责任，那么中间还有一些刑事的责任，那这个往往是要通过一个什么，不能通过一个行政的手法这个名义来认定，那么通过一个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司法系统，那么这就要求呢民众啊或受害者这个群体啊，他拥有一种这个诉权起诉的权利，那么那这样一个事件呢能够进入到一个司法的系统，就美国人就经常有这样他有这个 class action 叫这个集团诉讼，那么中国的这个民事诉讼法当中呢目前还没有这个，他只有这个代理人诉讼，他们代表人诉讼，他没有这样一种这个 class action 就是这个集团诉讼，大规模的这个受害人，因为中国怕这个总是有一种政治正确，他害怕这个人很多你就来闹事等等，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怎么在民事和刑事这个诉讼的这个程序当中，这个不仅加强这个人民的就是说这个补偿的这样一种功能和权利，那么也能够呢这个这个 enhance 吧，加强这个司法的独立性。第二点呢，我想呢这个沿着您的问题呢，我就这个应该说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个就是关于立法和制定标准的问题，立法不仅是立法部门，那么它也有部门的立法，部门立法当中呢，你比如像独跑道这个问题，很多这个立法呢是很多这个规则啊是相关的部门立的，那么它难免就会产生一种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这个利益保护，那我自己就利益要算计自己，我自己给自己人说话，我自己的部门利益要考量，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不公正性。其实解决的方案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这个行政的这个规制当中一直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确实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解决之道在于如何打开门听这个受影响的利益受影响的这个群体的他的代表的声音，那么这一点来说呢，我们在这个程序上是不透明的，是缺失的，有很多比如说来什么公共的这个论证啊来的那些代表都不清不楚，你不知道他怎么出来的，有些干脆就是一个这个专业户，就天天就是他，开了多少次都是他，那么这个没有一种真正的代表性。这个问题以前呢我们可以用一种理论，就行政部门说你看我找几个信任的人是吧，好说话，那么就糊弄过去了。可是从现在和将来来说，这些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的一个高发期，那再这么做下去的话就是害人害己，那么就必须回到一个透明的角度上去，那让公众能够参与。这就回到我就进入到一个第三个我要讲的，就刚才这个主持人和这个嘉宾也都说了，就是这个民间如何加大民间的参与，这个如果没有一个公共的参与，没有人民的参与，没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受损者利益受损者参与，你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有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这个教育部门和学校能够请家长们能够现场看这个问题，能够招投标书能够向家长公开，能在网上能够当下来这个下载下来，那么很多问题恐怕就要想作弊的话就没那么容易，
是
就不会说几年或十几年发现不了。其实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难是难在这个就是这个 thoughts 这个脑子叫 mind setting， 就是你这个思维惯性上。对，我那未来呢，我想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话应该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主持人，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三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我感觉在中国吧，好像这个一动公家的钱，好像就有人就得领导吧，他就得往自己兜里边装，是吧？这好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就是任何一个大小的单位，只要一换一把手，他就要搞这个基本建设。
嗯，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专门给这个公共财政的项目是做工程的，我就问他，我说现在不是都公开招标吗？为什么还会有腐败呢？他说当然有腐败了。他说比如说我是一个局长，是吧？你给我塞钱了，完了我这个局长呢，我就规定了这个招标条件呢，就是只有你这个公司符合，别的公司都不符合，是吧？所以说这种情况它就产生腐败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在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律师贾平先生和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再见。